蒋平把印捞回来，回到公馆见了南侠，才知道襄阳王果然派人前来捣乱。四爷心说，我就得给他来个赞，好好出出这口气，跟手下人交代清楚了，然后来见严大人。这严茶散子中了病了，一见蒋平几个人，别的不问，先问白玉堂：“
四哥，你不说老五得回来吗？怎么还没回来？”
大人呢？我说话还没凉呢，这就是今天的事儿，他怎么能回来这么快？您放心，用不了个三天两天，他肯定回来就得了。
严茶散也无可奈何，卢芳把大印往上一献，蒋平说：“
托大人的福啊，我们把印捞回来了。”
哎呀，
难为三位，多谢多谢。
把印又放到烟盒里了。可这严茶散对这颗印不怎么感兴趣，他最关心的是白玉堂的生死问题。蒋平心里不太痛快，心说你心目之中就有个白老虎，我们舍死忘生捞印，可是你觉得没什么。哎，这也难怪呀，谁让他跟老五交情太厚呢？
大人，方才我听展老爷说，襄阳王府派人前来用印，这是诚心捣蛋呐，不知你有何对策？
四哥，我身体不好，什么事也不愿意多问，这件事情您就看着处置吧。
哎，我说大人，你要这么说我可不愿意啊。是您身体不好，但是还没到了卧床不起的地步。您别忘了，您是受公子重托，身为钦差大臣，查办京襄九郡。现在你的身份就是海外天子二号的皇上，你肩上有千斤重担，眼前有推不开的事情，你怎么能抖手不管呢？莫非你就为白玉堂而生，为白玉堂而死不成吗？我说句难听的话，倘若白老五真死了，你就不活着了吗？朝廷的事情大呀，还是白老五生死的事情大呢？
我大人，您是读过书的人，你比我们知道的事情多得多，
你可不能做这种蠢事。现在大敌当前，你还应该抖起精神来，你得支开套。这么大的事情你推给我们算怎么回事？我们又不是钦差，能做得了这个主吗？
你看蒋平可拉得下脸了，当然跟严茶散也不分彼此，让他啪啪啪啪这顿数落呀，把严大人说的是闭口无言。
好吧，四哥，您说的对，那您说咱应该怎么办？
哎，听人劝，吃饱饭，识时务为俊杰。大人呢、啊、你这就算对了，你要听我的，现在吃饭，抖起精神，换好官服，如果襄阳王府人再来用印，你就马上升堂，就给他用印，叫他看看。我们也出出这口气，也长长自家的威风，灭灭对方的锐气。
好，就依四哥。
就这样，大伙饱餐了斋饭，刚把筷子放下，门上人就跑进来禀报：“
报，
襄阳王府派三等王官，金枪将王善、银枪将王宝又来用印，
来了吧？大人，
咱们要按计策而行。
严查咱点头，吩咐一声，来擂鼓升堂，
上堂喽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
消沉数日的公馆，今天有了勃勃的生机呀！鼓声一响，振奋人心。八班六房各种随从全更换官服，排列在堂口左右。严钦差也抖着精神，把官衣穿好了，往大堂上落座。上垂手南侠展军飞，下垂手翻江府蒋平，一次是卢芳、韩章、徐庆、公孙策。该掌印的掌印，该记录的记录，全都设摆好了。严大人轻轻一拍桌子，带用印人，
带用印人。
蒋平下去了，
这事交给我吧。
到了公馆门前一看，有十几个人牵着两匹马，在面前站着俩大个，可这俩人把嘴都撇到后脑勺去了，一个面如蟹盖，一个面如紫虫，年纪都在30岁左右，背后都背着刀，一瞅就不是好东西。蒋四爷柔中带刚啊，不管遇上什么事儿，他都比较沉稳。冲着俩人一抱拳，
哎呦，二位上差，哈哈哈，请问尊姓大名？
这两人撇着嘴，低头看了看，一瞅对面站着个小老头，
你是谁？
呲牙咧嘴的，真讨厌。
在下姓蒋，单字名平，人送绰号翻江鼠四爷。
哦，这就是蒋矬子。两人不敢小瞧了，哎呦呦，失敬失敬，闹了半天是蒋四爷。四老爷，您还出来干什么？真折杀我们的阳寿。
哎，别客气别客气，二位贵姓？
我们是亲哥俩，我叫王善，我叫王宝。
哦，不知二位身居何职？
现在王府之中，身为三等王官。
哦，听说二位来了好几趟了。
可不是，襄阳王有旨，有件大事必须钦差大人用印，都把我们急死了。这次王家交代的明白，如果再不给用印，那就说明钦差对我们百般刁难，休怪襄阳王翻脸可无情啊，叫捣毁你们的公馆，撵走你们的钦差，甚至可以说把他绳捆车送，交给皇上去问罪。
哎呀，不至于那么严重吧，不就是用印吗？但不知用印为什么。
哎，四老爷，你想啊，王府亲兵卫队就不下10000余人，每年得吃多少东西？我们从外地采购的粮食需要运往襄阳，没有大人的官网，那船只禁止通行，所以必须你们得用印，我们好开始运粮。
哦哦，为这事儿，好说好说，二位随我来。
王善、王宝跟着蒋平进了公堂了。等来到堂上，俩人一看，爷爷严查散居中而坐，满脸怒气，大堂上既威风又严肃。这俩小子对看了一眼，心说，你懂什么威风？一会儿你就瘪茄子了，你不给用印，你看我们怎么收拾你。两人想罢，双膝跪倒，钦差大人在上，卑职叩见钦差。蒋平往旁边一闪，严查散探身看了看，你二人免礼平身，站着回话。
是，
俩人站起来了。你二人三番五次前来公馆用印，不知所谓何故？
回大人，方才我们跟四老爷都交代了，我们买了5000担小麦，
需要运往襄阳，故此需用大人用印，这是公事，请大人过目。呈上来。有人拿过来放到桌上，其实啊，这叫胡扯啊。方才这套词也是瞎编的，就是想看看你能不能用印，故意出这个难题。钦差大人看了一眼，好，本钦差照转，当堂用印。看了看公孙策，这公孙策故意的把这印盒高高的举起来，让这俩小子看，当着他们的面慢慢的把盖儿掀开，然后一提这红绸子把印举起来。王善和王宝站到旁边一看，呀，怎么这钦差两颗印呢？丢了一颗还有一颗，不然的话这怎么回事？怎么这颗印跟我们扔的那个差不多少？这俩人当时没词儿了，公孙策当着他们的面给这公事盖了印，一篇盖一个印，一共是五篇，把印用完了，放在印盒里重新锁好。钦差大人吩咐把东西退还给他们，有人拿过来递给王善和王宝，俩人接过来一看，确实是钦差大人的官房。多谢大人。慢，王善王宝，回去转告你们王爷，今后办什么事情不要这样蛮横无理，再要如此胡行，本钦差绝对不客气。下去吧。两个人灰溜溜的上了马，回奔襄阳王府。他俩走了，公馆的人都乐了，心说憋了这么些日子可出了口气，唯独蒋平绷着脸，别乐别乐呀，大伙把脖子洗干净，等着晚上挨刀吧。徐庆把大黑脑袋一拨了，我小三儿，你放猪肉屁里，我说你这人怎么跟别人不一样，谁挨刀能出什么事儿？
嗨，三哥，我希望你说话文明点，怎么张嘴就带脏字儿？你们想，襄阳王这叫故意挑衅，结果我们用了印了，回去他一看，他就知道我们把印又捞回来了，他必然恼羞成怒，趁着有火的时候，他背部就派人上公馆前来搅闹，意思是说你能捞我们还能偷，什么手段都能施展出来，又来抢印又来谋杀，就得尽量干坏事，因此我们事先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，这叫有备无患呢。
大家一听蒋平分析的对，展昭对蒋平那是心服口服。四哥，那您说怎么办？
我说呀，这么办，布下天罗地网，等着这些杂种往套里钻。大人，您今天晚上换个房间，别在您原来的屋里头，躲到没人肃静之处，我派专人保护您。我展的兄弟在，你就得替钦差挨刀啊，你把钦差这套衣服穿上，住在大人那屋里头，尽量不让他看清你的五官，你呢再把家伙放到手底下，不来刺客便罢，来刺客你给我打东西。哎，另外咱们兄弟你放心，雨墨的角色今天我担当了，我装你的书童，我给你把门，来了刺客咱哥俩一块儿收拾他，
那有四哥助我一臂之力，我更放心了。
还有
我大哥呀，
卢子也过来了。
老四，我干点什么？您什么也甭干，您跟大人住在一个屋去，一则作伴，二则保护钦差的安全。
哎，好吧，交给我吧。
二哥、三哥，
在在。
我说你们哥俩可不能闲着，你们二位啊，住到大人的外间屋啊，就是原来住的房间的外屋，你们俩早早就把灯光纸灭，把家伙放到手底下，刺客不来便罢，一来他得先进我们那个屋，如果我们那屋一动了家伙，你们两个人拉刀把门一堵，来个关门打狗，明白吗？
明白明白。
现在就下去准备。公孙先生，您呢就负责把大印看好，我多给您派几个人，千万别把这印放在印房，就放在您被窝里是最保险的。
哎哎，好了，交给我了。
这蒋平分兵派将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全安排好了。还得说蒋四爷足智多谋，有这么个人在这儿，大伙儿都有了主心骨。安下蒋平他们怎么准备，咱不提。话分两头，再说金枪将王善、银枪将王宝这俩小子用印之后，一溜烟儿回到襄阳王府。襄阳王赵觉正在这等着听信儿呢，他手下这些谋臣武将都在阴安殿落座，人们正在高谈阔论，心说严查散三官这回看你怎么用烟，用不了这砸东西，放把火把你公馆给你烧了，你做官的没印，你算什么官？我们不承认。可群贼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，王善、王宝跑进来了，卑职叩见王驾千千岁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那赃官怎么说的？
回王爷，这印用来了
啊！胡说，他没有印，你用什么？
都有了。王爷，我们真不明白，这当官的是不是有两颗印？怎么我们给扔了一颗，他还有一颗呀？我们瞪眼看见他用的印，王爷不信，请过目。
说着把公事往上一递，襄阳王拿过来一看，可不是吗？真给用了印了。镇八方雷英、神手大圣、铁臂猿猴邓车，那个军师三手真人刘道通、小温侯徐昌等人全围拢过来了。襄阳王指这公事，怪哉怪哉，这怎么回事？快把那底样拿来，我对一对。他们呢，为了谨慎起见，在没扔印以前，他们盖了不少份儿，就怕严查散弄个假印来充数。这会儿呢，派人取过这底子来，跟刚才用过的印一对，一点不差。那上面的花纹啊、撇儿、爱呀、所有的痕迹都相符，您说能不相符？本来就是一颗印。三手真人刘道通说话了，无量天尊，王爷，您不用插队，事情很清楚。那公馆之中有个水耗子蒋平，我们会扔，人家会捞，那还问吗？那一定是蒋平设法到了逆水寒潭把印捞回去了呗。
啊，哎呀各位呀、啊、
这白玉堂就是我们眼中钉，如今多了个蒋平，又来了个肉中刺，我真服了，这大武艺是一个顶一个，真是了不起呀。襄阳王这话音未落，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车跳出来了。王爷，休长他人威风，灭咱们自己的锐气。他不是会捞吗？我们会掏，卑职不才。今夜晚间再次进公馆前去讨宴，有人还给他喝彩呢。
好，好样的，好，
还得说邓庄主。襄阳王现在骑虎难下呀，不住的点头。
好，
邓车，你再能把印给偷来，本王一定重重加封于你。问题不在于这颗印，就本王这气，我实在有点出不来呀。你要办成了，就算替我出气了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你一个人去，我有点放心不下，还得给你配备个帮手。各位英雄，哪位愿意陪伴邓庄主？
我，
王爷，我去。人们一看，说话的非是旁人，正是二等王官小诸葛沈仲元。前者邓车上公馆偷印，配备了个人叫沈虎，就是这个沈仲元的本家侄子。为此小诸葛沈仲元就恨透了邓车，心说姓邓的你不够意思，你看我侄儿陪着你给你打下手，他是个孩子，有不明白的事儿你应当照顾，你不冲沈虎，你还得冲我呢。俺俩多年的交情了，可以说多头之后，你哪能把孩子甩出去你回来领功啊？我看你那个意思一点愧色都没有，你还相反觉着理直气壮。
哦，
你是一心想升官呢，一心想创牌子，就不择手段，将来有了机会我非报复不可，现在机会来了。沈中元心说话，我给你当帮手，可不是帮着你做坏事，我把你给卖了，让你跟我侄儿走同样的下场，走一条路。我要不是做了这一点，我就不叫小诸葛。沈中元乐乐呵呵出来，跟襄阳王一提出要求，襄阳王大喜，哈哈哈哈。沈壮士，有你给他帮忙，我就放心了。邓车回过头看了看沈中元，哟，贤弟，我怎敢劳动你的金山大驾？大哥，您怎么那么客气？我给您打下手不正合适吗？
对对对，
如此小兄多谢了。他俩下去准备去了。定更天过后，他俩起来了，换好夜行衣，带着应用之物，还准备了几个油布口袋。这口袋干什么？装人头的，省着弄到身上血。可这邓车绝对的把握好像都有似的，这脸上乐的皱纹都开了。兄弟，你看看你落什么东西没？
没有，我全准备好了。咱哥俩什么时候起身？现在就走，
好吧？他们也没向襄阳王辞行，离开王府是赶奔公馆，往前一大腰，
时间不大到了，都在一座城里，那还不快了？
等到了公馆外围一看，冷清清的，偶尔能看见两个巡逻的，这巡逻的也无精打采，走起路来都没有力量。因此两个人没费劲，越过短墙就跳上高房。邓车跟沈中元说：“
兄弟，我来过一回，对这道路熟悉，咱们脚下这间房就是赃官的卧室。
兄弟，咱这次来不光是偷印的，要想方设法把赃官置于死地。
好啊，哥哥，您下去动手，我给您放风，有我在这，万无一失。
哎，兄弟，我下去了啊。”其实沈中元可明白，他用眼一看见公馆，就知道下边有所准备，心说狗杂子，我叫你去钻探，不露馅我也得叫你露馅。沈中元在房等着不说，单说邓车双腿一飘，轻轻的落到院中，一看屋里长着灯呢，邓车单手提刀，蹑足潜踪来到窗棂前近，舌尖点破窗棂纸，往屋一看，心里这个乐劲儿就甭提了。靠着对面的窗户下放着张桌，桌上摞着不少公事，摆着文房四宝，还有一把大靠椅，在椅子上坐着个人，后脑勺半拉脸冲着邓车，前边冲着对面的窗户。见此人披着衣服，带着软橡筋，手里拿本书，正在灯下观书。他一看那杨茶仔，啊，你还有心看书呢？再往屋看，没旁人，就靠着门这儿有个小书童。这小书童脸贴着墙，披着衣服，可能靠着墙正在打盹儿。邓车再看看没有别人了，心中高兴，真天助我也！赃官呐，我非烧着你的脑袋走不可！想到这里，提刀要行凶。